后来啊，这个故事出在佛经里面。后来文殊菩萨就变了一个人，文殊菩萨就变了一个普通的人呢，就来到这个杀猪的人面前，他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拉不动，我帮你拉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啊，你有办法，你帮我拉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要拉，我只要一叫他就过来了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吹牛，他不信试试看。假如我叫得动的话，你不杀他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拉不动，你猪你叫还能过来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吗？”他就叫他的名字，叫他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是他父亲的名字，叫他父亲的名字，一叫啊，因为他父亲姓王的，他叫王毛，他就过来了，猪就过来了。他儿子很惊讶，奇怪，你怎么叫我父亲的名字他就过来了？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父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你父亲因为在你家里以前是贪吃枉做，把你这个家产都破到完了，所以说他做猪来还你的债，是这样子啊。”所以他就直说啊，这个儿子啊就知道这个猪就是他父亲，他就流着眼泪把刀扔掉了，后来再也不敢杀猪了，而且是在修行啊，就说千猪救出，焉知乃翁之痛。这是第二个故事。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三代，我们中国最早的夏商朝啊，夏商周秦汉那个三朝末代皇帝，读过历史的都知道，最残暴的赵王。赵王是一个暴君呐、啊，是个暴君，就是说人民百姓呢都不跪让他，都不跪让他，而且当时有一个叫西伯侯的，西伯侯也就是周朝的第一个皇帝文王，周朝的皇帝文王，这个人呢就是对百姓很啊怜爱，很爱护老百姓，那么老百姓都归向这个西伯侯，他只是说一个地方的小官呢、啊，他百姓以远离这个赵王而归向这个西伯侯，那么这个事情被赵王知道了，这个事情他说那还了得，我是个国王，他比我还要厉害，那怎么能行？他就在朝廷里面大怒，有一个大臣，有一个大臣呢就跟这个纣王啊建议，他大家都说西伯侯啊也就是文王啊，周文王啊是个圣人，是个贤人，不然他说大王你试试看他到底是不是圣人，是不是贤人。那么纣王说那有什么办法来治他是不是圣人是贤人呢？告诉百姓他不是圣人不是贤人啊，叫百姓不要跪向他就完了，如果是圣人贤人我们应该把他杀掉。他说不过圣人贤人他的意思说以后的影响会超过大王您啊，所以他就想着一个什么办法，就是有个大臣告诉他，其实出的坏主意，他说文王你个儿子长得很漂亮，长得很好，很聪明，你把他儿子杀掉做成菜，做成肉摊给文王吃，他如果知道这碗摊就是他的儿子的话，那说明他是贤人是圣人，如果他不知道把这碗肉摊吃进去了，说明他不是圣人不是贤人，别去杀他。他采取这是一种办法，好，这赵王就听他的了，就把他儿子杀掉，他做成一碗肉摊端给他吃，因为当时这个西伯侯被这个纣王知道以后，把他软禁呢，当时一个叫做游里，这个历史上都有啊，有记载的，游里就是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城市小城市，就等于软禁起来不让他出来，那么这个肉摊就送进去给他吃啊，
可是这个文玩吃这碗肉汤呢是津津有味，觉得这很好吃啊，很可口，吃得很开心。好了，后来有人回报窦完，他说文玩已经把这碗肉汤吃进去了。好，吃进去就把它换出来好了。所以说后来被这个文玩知道以后，把这个三代人才推翻掉，才建立了招朝这么一种情形。而这里所讲的就是说，食其子而不知文玩上耳，就吃他自己儿子的肉自己都不知道啊，招朝的这个文玩这么有名的贤王都不懂得啊，那说更何况我们一般人呢。这就是讲食其子而不知啊，文玩都是如此，放而就是还是如此，说我们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呀、啊，在世间上啊，立即说明。第二一个说，但其亲而为食，这事情是唐代，在唐代有一个叫魏庆啊，魏庆直的人，哦，魏庆直的人，这人是当代当时也是一个。大户人家他养了很多羊，他家里养了很多羊，他的一个女儿长得很美很漂亮，也善于打扮，但是这个女儿呢很不听话很不乖，在家里经常就是败坏他家庭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他家产都给破掉了。后来他就不长时间，这个女儿呢就死掉了，死掉就在家里淘汰做一只羊，这叫青毛羊，青毛羊一个黑色的羊。那么这个羊长得很好啊，他有一天这个魏庆直为了招待宴客，说吩咐家里的管家说把这种羊啊，把这只羊啊忙盼着把它杀掉来招待客人。这个管家就准备去抓羊了。那么这个羊呢，第一天交代，第二天晚上，那天晚上就托梦给他妈妈，他说妈妈呀，你要救我一命啊，他说我是你的女儿，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只青毛的羊就是我，他说父亲已经吩咐叫人要把我杀掉来招待宾客。那么他妈妈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，就交代这个管家，他说不要杀这只羊，不要杀他，千万不能杀，但是没有说出其所以然。那么这个管家就不敢杀了，他是妇人老妇人交代的，他不敢违背呀。那么这个老先生回来了啊，魏庆直回来呀，哎，怎么叫你杀羊，我招待客人，客人都来了，你没有杀，你怎么办呢、啊、是没有羊肉吃啊。他说过一会儿人就要来了，你赶紧杀，那么现在赶紧杀。这管家又不好讲呢、啊、哎，他只好，以前的男人的家庭就主导地位啊，女人讲的是不算数的，没办法就要杀了。那么这羊抓去杀的时候挂在那个树上，那么这客人来的就看见，这奇怪，怎么一个小女孩挂在那树上呢？他说不是他的女儿不是死了，怎么变成那个样子挂在那里，那些宾客都看见了啊。那么这个管家就把这肉刮下来送到厨房里去煮，那些客人都看见了，他说怎么会杀这么一个东西，他就觉得不解，但是不敢问，以前人是这样子不敢乱问，不像我们现在人看着不解就问了，他就不敢问。那么这肉就端出来了，那个羊肉，所谓的羊肉就端出来了，放在桌子上了。那么这个主人就请大家吃啊，他说是吃羊肉啊，他说那些宾客都不敢吃，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吃，不是我吃，他自己就吃，但那些客人孩子不吃，他问道你们干嘛不吃。那么客人就说，我看到这些羊肉不是羊啊，我刚才看见你那个杀的是一个人呢、啊、他说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杀了一只羊，怎么会是人呢？他就去问那个管家，他管家说我 不敢讲。干嘛不敢讲？什么意思？他说你问老夫人去。他就问老夫人怎么回事，把这个做梦的事情讲给他听。他说这个羊就是咱们的女儿，但是你要杀我也没有办法，所以说但其亲而为食，就吃他自己的亲生的骨肉都不知道。所以你说我们佛教说不杀生不吃肉的原因就是这样，我们怕吃错了，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都吃进去，你说怎么得了一心不忍，是这么角度来讲啊。那么有一些人不信仰的人说那一胡说八道，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个猪明明是猪哪里是人呢？因为隔了一世你就不知道不认识，但是那些都是有生命，都是有来历，都是有来源的啊。黄类皆然，那其他的也是互相吞食，都是如此啊。当年恩爱今做冤家呀，当年做恩恩爱爱，现在反过来又做冤家。我们常有的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有多爱就有多恨，这是我们常有的事情。世间也就是说你去看电视，电视里面离不开爱恨情仇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爱得不得了啊，海誓山盟，你爱着我我爱着你，我没有你不能活了。他说我也一样啊，讲的好的不得了。后来怎么样呢？我们你们叫做吹了，有没有啊？躺了一段时间不行，吹了，哪一方提出吹，另一方接受不了。他说我所有的感情都给你了，我的心都给你了，你现在对我不好，他就不干了。所以他就恨，爱完了他就恨了。你说爱有多深他有多恨，你不爱他你怎么会恨他？你无缘无故对大街上人一个人产生恨吗？诸位，你对我肯定不会有恨，因为我对你没有爱，你只会对我恨呢。假如说我抛弃了大家，爱得很，然后抛弃了，恨，爱恨，恨是什么？出于感情，是不是感情？情意绵绵啊，找了又送，又讲了一番话又一番话，那是属于什么情？其实都是一种感情，不是理智的，是不是？年轻的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属于一种感情的，那破破烂烂的感情啊，那不是纯的。你说我们纯的不得了啊，后来结了婚了以后那种情怎么没有了呢？结合了不行，离婚，吵打骂，合不来。那原来说我们两个好的不得了啊，协桃啊，就说白桃到老啊，怎么就老不了呢？这情破裂了，这个情不行。所以说你原来那个情就有问题呀，不是真情，都是互相欺骗、蒙骗，把后来那些真相露出来了，都不行了。原来谈恋爱的时候把坏的一面都藏得深深的，都讲好，对方也好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好得不得了。好了，到时候好了都跑了，都来坏了。他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来你这个伪君子，他说我看不出来你这个赖婆娘。好了，两个就吵起来，离婚吧，咱们两个感情不和。那原来怎么那么和呢？就是爱恨情仇，后来就仇了吧，仇恨了吧，就是这些东西。你看电视看来看去就是这样，悲欢离合加上四个字悲欢离合，一会儿悲啊，和的时候高兴呢，就是这么一种情形。世间也就是只不过如此而已，所以说当年的恩爱后来就做了冤家了。昔日叩头今成骨肉啊，不打不相识，是不是？打了以后相识了，成了骨肉了。昔为母而今为父，以前是母亲，今天做夫妇，不认识啊，不知道啊。就是翁心作父，以前是老翁，现在是做的就是老翁就是老子啊，自己父亲呢、啊、那么现在做的丈夫了，不知道。 那么底下说宿命之子的这样的事情的历史的记载，佛教里面的记载多得不得了，很多很多，世世代代。如果是得了宿命的话，会觉得怎么样呢？可羞可耻，不好意思死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天眼看见，得了天眼的人看见会怎么样？可笑可怜，很可怜呐、啊！混味从中，在混味从中，在这么一个杂染的里面，十月包产，我们在母胎里面住了十个月，这里面都是很痛苦的啊，包产难过。铁道道里一直倒下，可怜呐、啊！最后有时候在战场上死了。互相打架死掉的血肉道理一直倒下，可怜少儿少爷何知东西莫变啊！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情，东西都分不清楚了。长儿有时贪欲变身，这小的时候还不知道啊，分不清楚是东是西，长大了以后贪欲就升起来了。西以老病相寻，过了一段时间你就老了，就跟着来了，寻就是找到找上门来了啊。譬如我们年轻的人，别看年轻啊，脸上光溜溜的，过了一段时间你的脸上苍蝇爬到你的脸上就要叫救命了，怎么长了皂纹呢？你一笑哇、哦、好一条一条沟很深呢、啊、苍蝇爬到搞不好就夹住了，那就苍蝇爬到脸上要叫救命，老了都是这样啊。你不要现在电视上打广告啊，青春宝啊，那个什么给你抹一下子，就说保护你的皮肤，啊，你不衰老，那保不住的，一时间啊，衰老比较慢一点，毕竟还要衰老。在座的老一奴，以前不是也是很漂亮的姑娘过来的吗？诸位的啊，老一把。那以前不是也是小伙子出来的吗？都是如此啊、哦，都会老的，很快就会老啊。信住而无惭就至，很快无惭就到的，很快无惭就到。啊，烽火交见，神识中溃烂啊，就是指的痛苦的一面吧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也就是烽火交见呢。神识中也就是这样过来，精血既歇，精血既歇，就老了，这些精血都没有了，皮肉就慢慢的枯干，从外面皮肤就松弛了。像我们都开始老了，假如说我要活74岁的话，怎么样？已经走完人生的一半了，你不要看很年轻啊，但是。明天突然间死掉也难讲啊、哦、啊！但是皮肤已经开始不行了，老了，渐渐的就老了啊，就是枯干了，无一毛而不悲。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这些啊，在地狱里面受苦啊，这种没有一毛不悲，真刺过，有一窍皆从刀割，都没一窍都被刀割过。龟子将喷其。脱壳也有益啊！那个煮龟怎么煮法我是没看见，听说那龟壳你抓住你是刺它，或者火一探水一探它就跑出去的，那壳壳就脱掉，是这么一种情形啊！我是听说没看见，你一煮它就脱掉了。神志意泄，其躯体也被囊，是我们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很不容易死。我们发现有些老年人呢、啊，要死的时候很难死，不好死，啊，死了又活，活的又死。你要死的时候，有些残病的人，你死了就算了吧，但是死不去呀，又不好死啊，有这么一种情形，很难呐、啊。心无残足，有三骨而处处奔驰。我们这个心没有一个残固定的，就是说无残足是什么呢？没有固定想一个什么问题，或东或西，今天想这个明天又推翻了，我们常常都否认自己的主意计划，昨天这么想今天又推翻了，今天这么想明天又推翻了， 今天这会儿讲这个，等一下又讲那个，是无产主，无产主啊，好像呢做生意的人一样到处奔跑，到处奔跑啊，身无定席，又凡无频频迁徙。我们的这个身，这个身现在是人身，得到人身。你如果来一世，这个神是离开了，将来要逃一个什么胎都不知道，就像搬家一样，搬家一样。现在我们你们住在大街上，这个街要拆迁了，叫你搬家搬走了，换一个房子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时时都在搬家，不行这个身体再换一个身体，就这样。你造业了就换个不好的身体，你造善业换一个好的身体，长一漂亮一点啊。你贪嗔痴这些烦恼少，你就长得漂亮；你贪嗔痴嫉妒严重，你就长得难看。这佛教的所讲的这些因果，大千层叠，囊中往返之真啊！我们这个世界，大千世界里面，世界很大很广，层叠指时间的长啊，一个微尘一个点，就是一个年这么长。囊中往返之真，我不知道我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往返了多少次，往返了多少次。四海波涛，随即别离之泪啊！我们流的眼泪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的。我们有我们刚才讲的爱恨情仇，爱的太厉害的话也会流眼泪啊，悲伤的太严重也会流眼泪啊。有的我们流的眼泪就像波涛大海一样那么多。巍巍击鼓，我们的骨头就像崇山的大山一样，崇山就是大山啊。释迦牟尼佛讲过，他说我光单单变白狗的骨头就像西尼山一样，白狗的骨头，黄狗黑狗那就不讲了，变人猪牛羊呢，他这个骨头不知道有多少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往返死生多少。佛经讲一切男人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就每一个人都当过我们的父亲，我们也做每一个人的父亲，都是这么来回的换，一直都在轮回，一直都在轮回啊！在哪一生哪一世，就是做过父母见书都难讲。我们有一些人，你不相信呢？见了这个人，好像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像很熟悉，以前见过，其实没有见过，对他好像一种很好感，感情很好。这个人原来没有见过，本来是无冤无仇，就看见他怎么看都不顺眼，很讨厌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对这种感觉，就是这比较近的，这个缘还没有完，看见他就产生好感。哎，我可以说我跟大家是很有缘的，这么多人来听我讲了，你们不是傻瓜，这是我们多生多劫已经接下这么一个法缘。我到海外去讲经的时候啊，一些法师、一些居士，他说奇怪，你的讲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，其他法师来就没有呢？我说我跟大家有缘呐、啊，大家听到我这个名字，大家就要来听我讲讲。他说他蛮好，其实我都不怎么样啊，这就是有缘。我们曾经接过缘了啊，说不定你前一次是法师讲经，我是居士，我是听了，我们就接下缘。说不定前一次我是出家人，我在讲经的时候你来听了，说不定你做过我的皈依弟子，这些又来了，我们就这么有缘，现在又来了。哎，看见到烦你没有看见我烦恼，你这个小小瘦瘦的看着都讨厌，不听你的回去，你听不成就没有缘了。也有些人在门口转转，你不过如此而已嘛，缘还不够。来生如果啊就不一样了，已经见过一面了，再来就有缘了，这就是真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有些人很熟啊，好像认识的一样，这就是缘，有这么一种奥妙，切切实实啊。所以茫茫横尸多以大地啊，我们死掉这个死尸比大地还要大，因为我们死了就烂了，没有了，死了又死，死了又死。可以说每这个大地每一寸土地都死过人，流过血，换过死尸，我们不知而已。善子不闻佛语，说假如说我这一向不听到佛语，我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呢？此事随见随闻呢、啊，我们还不知道啊。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些道理，大家哦，原来是如此， 你在你心里面或者或信或不信，慢慢你会产生一种力量，你会去研讨，会去考究，将来给你发现了，你就哎，确实是这样。好，现在开始我就要信佛拜佛了，坏事我不做了，你就改掉了啊，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啊。比如说，如果说我不听佛的话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未睹佛经，此理焉知焉解？不看佛经，怎么会知道这些道理？假如说我不看这些道理，我也不懂的啊。什么以前南经啊，什么文殊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的，看佛经就知道这些道理啊。但是确确实实，我们自己亲身体会的事情也很多啊。其若依前贪恋，仍旧迷痴迷。就说以前因为贪恋的缘故，我们现在还在痴迷，在一痴不懂的啊，只恐妄真万劫千生，一错百错。如果他还在一痴颠倒，佛教说那你就千生万劫，这一错就百错了。好不容易遇到佛法，诸位，你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听经，听了如果不相信的话，那就叫做一错百错。既然知道了，你干嘛还要错过机会呢？就不要让他再错了，这一错你就百错，你一错你不来了，下一次讲经你也不来了，不参加了。人生难得一时啊，人生非常的难得，不容易得到人生。你别小看我们得到这个人生，也很难啊。我一旦失去人生，就很难恢复。你叫那些猪啊牛啊，你讲话他不会听呢、啊、不会听他怎么会改变他这个思想觉悟呢？就很难。所以我们人就有觉悟之心，如果人都修不起来，那其他动物就没更没办法呀。这良知欲望而难追啊，我们这个讲经法会很快就要过去掉，难追呀、啊、追不回来就啊。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有这么修行的机会，假如不修行那就错过机会了啊。啊，年轻的身强身强力壮更好学佛，老了没有什么余力更好学佛啊，不要错过机会。道路明明别离长久，这道路很黑暗，明明很黑暗呐、啊，啊，一旦别离就很长久了。三途，三途就是指的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条路啊，一旦你跑进去就很难出来呀啊。凡事受之，你自己造的恶报你自己去受，痛不可言，谁当相待？到那个时间没有谁肯相待，也就是说阎王爷那一天请拿请帖来请你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谁可以相待，待不了，不能代替。你说你是所做的业自作自受，佛教讲自作自受，你要赶紧改过行善才有办法。因缘即此，我们也讲到这样程度了，能不寒心吗？你不害怕吗？再不害怕，那你就不得了了，不可救了。是故一应断生死流，赶紧断到生死之流。所谓生死之流，就是断烦恼，这个流把你攒住，不要再让带你生死了，到处要关注了，把这烦恼要断掉啊。出爱欲海，我们世间就是一种爱，爱太多了，不是基督教讲的博爱，我们这个爱是指的是不好的一面。所谓爱就是贪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要的太多你就会造业，爱就会产生贪呢、啊。哎呦，这个东西我很喜欢、啊、所谓喜欢也就是爱呀、啊。爱你又想它得到少，那些抢劫那些偷盗的东西它就是爱嘛，爱它就会想办法去偷，偷的不是造业了吗？爱你就会去做去取，取了你就造业，又是产生的行为，这行为就是推动你生死的动力，你将来又去再造了啊。所以说要断这种欲海，自他天际彼岸同等，我们赶紧上岸吧，不要在这个苦海里面再这么轮转了，苦的不得了。现在知道了赶紧上岸。况且所行的，我们以前所有来此的所做的一切啊，在此一举，要赶紧趁此机会修行学佛啊，在此一举。是为发菩提心，第六因缘，这是发起菩提心的第六个条件，所以我们只能晚上只要讲到这里啊。
已经两个小时了。那么这里有一些人写了一些问题啊，我能够回答多少我回答多少啊，诸位耐心的啊，不要着急啊。啊，我一讲起来水都忘记喝了。弟子冒昧请教五戒内容，这次殊胜法会上收获很大，明天下午是否收五戒弟子具备和条件才能达到要求？就是受五戒，我们现在还这次没有举办五戒，没有举办五戒，下一次大家有要求办五戒，我们才办求受五戒啊。五戒就是说你能够做到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就可以受五戒了。啊，就是说不杀，上不杀人，下不杀一切众生，就是活的东西不去杀它，不杀生，不偷别人的东西，啊，上至钱财，下至一针一草，就没有通过对方的许可，不可以偷。啊，你不偷就是可以的，不偷盗。不邪淫就是一期，我们在家居士都一户一期过正当的生活，不可以啊，所谓第三者插足那都不好啊，就是说这个不要什么婚外恋的乱七八糟不好，那就是属于邪淫了。不妄语，不打妄语，所谓妄语就是撒谎，不撒谎，不讲假话，上不说我是佛罗汉，下也是说你见说不见，不见说见，这都是属于撒谎。这些能够做到的你就可以了。好，还有不饮酒，不喝酒，这个条件可以。那五戒可以，就是说五戒里面因为佛开方便，我只是做三条，后面两条我做不到，我要应酬啊，我做经理，我当经理要喝酒，要请客吃饭，叫我不喝酒怎么行呢？啊，常常几杯干杯来，那都不喝酒怎么行啊？我做不到啊，佛教说你烧三条好了，烧三条也可以，或者烧一条都可以，是这样子，也做不到，哪一条做到烧哪一条，是这么一种情形，就是条件。人死后有否欠幽灵债，即有否还要金刚经还债等各种不一说法，这是佛教里面并没有这种题材，什么欠债啦，什么看三世债呀，你欠多少多少啊，这不知道哪一个道出来的，佛教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啊。佛教就是说以人为中心，佛教是以佛人为中心，不是以死人为中心，活人为中心，你要度就度活人，不要度死人。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讲经是做大功德，我这么一讲你们头脑就清醒一点，改掉一些恶习，这是最好的了。那个死人没办法，死了怎么办呢？作为活人心里难过，一种弥补的办法，请这些人念念经啊，超度超度，免掉一些罪业，也可以免，那是一种什么办法？佛的没有做好，死的一种弥补，不是一种办法，办法是活着的办法啊。所谓欠经不欠经是另外一种做法。文殊经戒定慧两者有什么区别？戒定慧是佛教里面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总的条件，你要持戒你才能入定，才能产生智慧。文殊修是修行的办法，修行的办法，戒定慧的修结的总纲，我修结是这么修。文殊修是修学的一个步骤，心怎么修啊？不懂得怎么样要去听，要看经，看了我才会修啊，只要闻，闻就是听看，思就是想，所以大家都有头脑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，你要经过大脑思维，某某人讲的有没有道理，感觉到你讲的有道理不错，你要思了你就修，哎，讲的有道理你要去行啊，修就是你去行啊，去做啊，就是文殊修，这两者的区别是这样。 菩萨戒和五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为什么五戒可以穿五衣？出家师父喜欢给徒弟受五戒啊？这个是哪一位讲的一点不明不白的样子哈？菩萨戒和五戒有明显的区别，在家居士也可以造五戒，也可以造菩萨戒，出家师父也可以造这个出家戒，也可以造菩萨戒。菩萨是什么呢？菩萨就是发心，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条件，你才会成为一种菩萨。这里面有规定，所以发菩萨心啊，菩萨所我所要求你菩萨要当菩萨，这样这样再这样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当经理的话，你要具备哪些条件？你要管财务、会计那一套，你要懂的。你算账你都不会算，你说我当会计，那怎么说？你打算盘我不会，但是我要当会计，那就不行了吧？那说我电子计算机，电子计算机你不会压，按不来，那也不行啊。当菩萨要记住这样的条件，你才当菩萨。这样你要发菩萨心，也就是利益众生。五戒是个人的行持，就居士戒，五戒叫做居士戒，犹过色，犹过一戒，就是说个人行持做到这样子。菩萨戒要利益别人，自己行持一方面，还要利益众生，他们的不同在这里。五戒可以穿幔衣，不可以披五衣。五衣、七衣和主衣，也就是大衣啊。五衣就是五条，格格五条，我那天披了一些红红的，不是，那是叫做大衣，也叫做主衣，25条，那是规格比较高的。七衣就平时穿的叫露重衣，平时穿的就是说，比如说上殿呐、过坛呐、送戒呀、那是披的是叫做七衣啊。那么这五衣是，就是说出家人平时不做这些事法事活动，只穿五衣，因为我们到汉地来不叫一殿了。在刚刚传入的时候，还是把这件袈裟披起来。那么因为劳动不方便，把这袈裟脱掉，就穿普通的衣服，甚至这件都不穿了，就只是穿里面的衣服，为了我们的这个劳作方便不穿。按道理要求叫披五衣，五衣和七衣主衣是僧人的标志，僧人的标志。我们在家居士如果少五戒披幔衣，就是一块布没有格的，没有格的。五衣是五条格，是一长一短啊。七衣是两长一短的，两条长的一条短的啊。那么主衣是三长一短或者四长一短，是这么一种情形。那么出家师父喜欢给徒弟少五戒，这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不太懂的啊。就是喜欢不喜欢给弟子烧五戒，大概是这样吧。这不只是说喜欢不喜欢，你有要求烧就给你给烧，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啊。这里还写的信，这个信可以看吗？哪一位写的？在这里可以看吗？我看这个信是不是问题好像哈、啊？这个信太多了，明天再看吧，看来不及呀、啊。哇，这也写很多是问题。最好就是说提出这么问题，我们看得比较快，回答也比较快。你要写的长篇大论的话，问好的话，那就来不及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时间关系，这些我看我回去先看看完了，明天来回答好不好啊？明天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出来，我们明天晚上可以再讲哈。感谢大家很踊跃的来听法。那么请大家打开书第17页，第17页，第7个因缘，发起菩提心的第7个因缘，迎合尊重己灵，迎合尊重己灵。所谓尊重己灵，就是尊重自己的自信。我们常说自信就是己灵，灵就是灵感啊，灵知就是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性，能够知道 就叫己，己是自己，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心，都有智慧，这个叫做己，叫做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心性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叫我们尊重自己的心性呢？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啊，我们第一天开始就是说我们要自知。自知什么？自知自己可以成佛。我们恐怕不相信，在福建以前有一座叫窟窿山，有一位禅师叫林训禅师，林就是领导的林，训教训的训，林训禅师。他有一天去参拜归宗禅师，他就以前禅宗的人都是直来直去的，他就问他说：“禅师，什么是佛呀？”你说什么是佛？那么这归宗禅师说：“我不说，说了你不相信。”他说：“我既然来求法，来请问你，你说了我怎么会不相信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真相信，那我就说，说的你一定要相信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那你说吧。”他说：“你就是佛。”他问他什么是佛，他说：“你就是佛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说我是佛呀？我这个烦恼这么多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说我是佛呀？我是佛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意思是这样。”诸位，你们今天在这里听经，你们大家眼睛都看着我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己灵，诸位就是佛呀。你能够听到这个音声，就是能够听到这个音声，不但是我们一个耳根耳识里面能够听到这个东西，就是佛，就是佛。为什么我们没有佛那种功能呢？因为我们烦恼太多了，我们的烦恼太多。所谓烦恼太多，是指的人我是非好坏快乐种种分别，我们的心一直都在上下左右东西，一直在这样子，没有平静过。如果说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平静下来，你的本性就显现了，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，这就是佛。所谓我们成佛，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。所以要见到本性，就把这些东西扔掉，人我是非、长短好坏东西都要换下去，才可以见到。这就叫我们尊重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都有这种经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。叫心外去求佛，心外去要成佛，不是越求越远，越求烦恼越多，就是这么一种情形。现在有很多人要求神通，要求感应，这个本身这一句话就有问题呀、啊。 神通怎么可以求啊？往哪里求啊？我们常说求你办件事情，求别人替我们办个事情，求你帮个忙，求别人，那是外在。佛教这种神通，所谓这种感应，不是外求，而是内现，内心显现出来，那才是神通，才是感应。要讲浅显一点说，感应是什么？我说的大家肯定不相信，你充实了那就是感应，你不充实那就没有感应。一天到晚空虚的厉害啊，空虚的发慌，哪会有感应啊？你能够充实自在，样样都有感应，就这么一种道理。你知错还省，慈悲智慧利己宽仁，那就是神通。我不是把神通降低了，本来就是如此。我们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错，都喜欢说别人错，都喜欢说别人不对。比如说我们挤公共汽车，骑脚踏车，骑自行车呀，你看早上八点钟要上班的时候，车很拥挤啊，会磕磕碰碰。我们总喜欢说别人不对，你怎么把我碰呢？我们常喜欢说你怎么跟我串呢？你怎么不说你自己跟别人串呢？你不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就不会串到你了。
啊，有一些调皮的人往往是这样的，挤公共汽车。